以下就是聆听神话语的时间。今天的读经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箴言的27:23-27，我们一起来到读第23:1、2、3。你要详细知道你的羊群的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赐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割草割去，乱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山羊是为作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养养你的婢女。今天我们很高兴，我有我们的主任牧师廖武雄牧师在当中讲到，这个是一个现代生活人智慧的一个系列里面，其中是今天是讲题是管理有道。现在请廖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我星期五晚咧就差唔多12:00先翻到屋企，完咗我嘅假期。咁但系都好感恩啊，因为神保守我哋平安，即系12日都即系冇病冇痛啦吓。咁就仲有一样嘢好感谢神嘅，就系本来咧我去之前咧就生蛇啊嘛，个头嗰度咧就即系好痛啊嘛。去完之后咧就完全唔痛，咁可能咧即系冇晒压力都唔定。咁咧，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呢个信息咧，就系管理有道。咁就我唔知大家一听到呢个题目，会唔会感觉有压力？要管理啲乜嘢咧？咁啊，管理啲乜嘢咧？咁有一个人咧，就去便利店咧就买牛奶。咁啊，牛奶嘅标价咧就系16.3元/盒，16.3元/盒，一盒咧就5元。于是咧，佢谂都唔谂，攞咗5元就买咗一盒。他連續3次咧做同一個動作，就攞5元出嚟，就買一盒，總共買咗3盒。然後咧好得意咧，就同店長咁話：，哈哈，你睇下我幾醒，15元咧就可以買3盒嘅牛奶。咁啊，店長咧就回應咁話：，哈哈，我仲醒啊！自從我咁樣定價咧，每次咧都可以一次過賣3盒牛奶咁。嗱，呢5句箴言，作者帶我哋去咗一個農場。透過一幅農場的圖畫呢，去表達一個簡單的人生大道理。在這個農場裡面呢，你會見到有羊、有牛、有乾草、亂草，又有呢蔬菜。有人呢剪羊毛做衣裳，草原上呢養滿山羊，變成呢有價的牧場。還有人呢揸羊奶供養全家大小。作者带读者透过巴勒斯坦地日常生活所见所闻呢，就指出管理有道的重要性。他忠告读者：人生短促，钱财无定，人必须要有远见，殷勤用功，未雨绸缪，善用上帝托管的资源，管理有道，然之后祝福自己和家人。这5句箴言的结构呢，其实好像一首诗咁，多过好像前面一些对联式的箴言。除了第24节嗰度话，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传到万代，好像一个问题，好像同上下文唔拉更之外呢，如果大家细心揣摩，你就会发现呢23-27节嘅内容呢，其实都是围绕住第24节呢个问题嘅精神而发挥的。虽然呢首短诗描写农场嘅生活，作者所罗门嘅目的唔系教人做农夫，唔系教你咧去做牧人，而系提醒读者点样喺一个复杂嘅生活形态之中，有效咁去管理，为你嘅生命未雨绸缪，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嘅人生。我哋与其不断去追逐嗰啲短暂嘅名利，不如努力做好人生管理，为你的生活积谷防饥。管理有道就一定有丰盛，持续的回报。等我们详细看看这5句箴言表达什么信息。第23节作者说， 你要详细知道你的羊群的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在这处呢，表面上好像是两个关于牧养牲畜的指示，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所罗门提醒读者要做一个人生的好管家，就要好像一个牧人对他的羊群牛群负责任一样。第一，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原来境况这个字呢，在第十九节之前，第十九节曾经出现过的。在第十九节呢，这个字其实翻译做希伯来文，翻译做脸，我们的面 face， 表示牧羊人认得每一只羊的面孔，他认识他的羊，不单止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哪只打哪只，同时呢亦了解他们的特点和需要。然后第二呢，留心料理你的牛群。一个管理有道的牧人呢，会将他的牛群放在心上，他一定是一个留心的好管家，一个 attentive 的管家，不是表面应酬做表面功夫，完成工序就算数。管理有道的牧人会细心去留意，全面和深入地去照顾他的牛羊。好了，换句说话说，管理之道要阔，对你负责，对你管理的人和事要了如指掌，但又要深，要放在心上，细心照顾爱护每一只羊每一只牛，只只都是那么重要，他们好像牧人心上的人一样。我每一次在外面教领导学的时候，一定会提醒学生，我说作为领袖要跟你领导的人投入爱河， Fall in love with your followers， 要投入爱河。不要忘记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是一切生命资源的供应者，生命和大地的资源能够 sustain， 能够持续不断的衍生 reproduce。 除了上帝供应，人亦都要负起详细知道留心料理的责任。但是很多人呢，不断在这里虚耗自己的生命，滥用和浪费上帝托我们管理的资源，人为了自私的理由或者利益，不顾一切制造垃圾污染大地，所以你发觉地球的净土健康的环境越见越少。你说我对环境保育呢没什么兴趣，但是呢你仍然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除了管好你的财富，管好你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管好你的品格，你的身体情绪和精神健康，更加要好好管理你同上帝以及你同所有人的感情同埋关系。仲有上帝托你管理的智慧、恩赐呢同埋才干等等，呢一切都可以持续发展嘅，其实继续可以 reproduce 嘅。上帝要你详细知道留心料理，呢、这个唔系一个 option， 唔系一个咧可有可无嘅选择，而系你嘅 must， 你嘅责任，系上帝对你嘅要求。因为当上帝创造世界，特别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曾经这样讲，不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是创世纪第一章26至28节，如果看到的就可以一起读，看不到的揭开你们的手机或者你们的圣经呢，跟我一起读。好，我们一起读。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如果你要享受上帝持续的供应，就要努力管理好上帝交托你的东西，好好保育他们，以致上帝的供应在你的人生之中持续地发展，继续增生。不要忘记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我们只是一个管理员，只是一个管家。所以约伯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说话，在约伯记第一章21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原来我们一切的东西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托管神托我们去管理的。有一个善长人翁呢，可怜一个穷人想帮他致富，于是呢就送了一只牛给他，祝福他呢善用牛牛耕田，春天来到就可以撒种，秋天收成呢就可以脱贫了。那穷人呢满怀希望开始奋斗，但是呢牛要吃草，人都要吃饭，要照顾多一只牛，感觉生活呢更艰难。于是呢他把心一横，卖了只牛换了三只羊，劏一只来到医肚，剩下两只呢想着生羊仔拿去卖，怎知呢人算不如天算，吃了只羊呢剩下那两只蛋都没有一粒，生活呢越来越困难，他抵不住肚饿又吃了一只。穷人心想这样吃下去会坐食山崩，渣都没得剩，不如呢卖了只羊买几只鸡，鸡生蛋快过羊生羊仔，鸡蛋可以赚钱，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穷人呢如愿以偿，但是生活没有改变，依旧很难挨，忍不住呢劏鸡医饱自己。最后呢当劏剩一只鸡，穷人呢心知肚明，理想幻灭了，既然呢发达无望，就卖了最后只鸡，打糊五家皮，借酒消愁吧。春天终于来到，善长人翁带着种子来找穷人，竟然发现呢穷人终日在愁眉苦脸，在度咧食咸豆送烧酒，牛已经冇咗，穷人依然咧一贫如洗。善长人翁拧拧头，转身就走。穷人依然故我，清风两袖。好多人曾经有个梦想，有个理想，又有个机会，甚至咧曾经付诸行动，可惜管理不善，又缺乏坚持，最后点啊？最后原地踏步，乜都冇变。基督徒嘅生命都是这样。好了，跟着第24节呢，所罗门好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传到万代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详细知道留心料理，或者简单讲，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管理上帝托付我们的东西？作者用一个问题指出重要的原因。作者在这里提到资财和冠冕这两个字，他让读者了解到财富和权力是短暂的，只是过眼云烟，会瞬间转移，转眼即逝。相反，上帝的供应可以持续发展，不断补充。作者呢就用牧人要知道和料理羊群牛群的隐喻，敦促读者必须做一个精明能干、管理有道的一个好牧人。好似一个聪明嘅家庭主妇，持家有道。后面讲下，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嘅家眷吃，且够养你嘅婢女。然之后喺箴言31:15呢，亦都提到一个好精明、好有智慧嘅妇女。佢话呢个妇女点啊？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作者指出一个现实，资财呢不是永恒的，钱呢会贬值的，经济环境呢会变差的，那些呢流动资金或者 cash dollar 会流走洗晒的，你会呢见财化水，洗了的钱呢好像拨出去的水拿不回的。我想退休人士呢最明白这个道理，强积金根本不够你退休之后洗，将死悭死底储回来的钱拎去投资高风险的基金呢，你不敢，因为年纪大嘛，怕如果蚀晒即是冇得返转头。投资低风险稳稳阵阵的你又不想，因为他们的回报饮餐茶都不够。你乜都不理，不投资不进取，是这样搣，是这样搣，有出冇入，不用几耐呢就会洗晒，你的资财会永远地来到消失。这里所讲的羊群牛群其实都可以指到从上帝而来的资源，天父的资源还在的话，如果你好像牧人一样管理有道，就可以持续发展，继续 reproduce 供给你自己和家人的需要。有些人呢70-80岁仍然生龙活虎，继续工作，继续服侍上帝，对世界有贡献， 在旧约圣经有一个人加勒，就是一个好的榜样。虽然85岁，他仍然强壮，精神奕奕，为上帝、为自己和家人出去打拼，有上帝的供应，有你认真细心管理生命人生的结果或者那个结局肯定不一样。同样，即使你是一个戴冠冕的皇帝，头上顶住光环的领导人，手握大权的领袖，都不可以保证你的权力和地位永垂不朽，从今直到永远。你总会有落台的一日，你的权力会被转移、被取代。你不可以永远去维持你的权力和地位，权力、地位和财富一样不能永有，不能传到万代。有钱的人、有权的人都会病，都会精神衰弱，都会老退化，亦都会面对生活上面的压力。你生活得幸福抑或不幸呢？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财，你的权力有多大，你的地位有多高，而是在于你是否善于管理上帝借给你、托你保管的东西。所罗门完全了解资财和冠冕或者权力、地位的短暂和那个过渡性，他知道生命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管理和发挥。作者呢，中曲读者，要好似牧人照顾他的羊群、牛群，管理好上帝放在你生命里面的资源。即使你的钱财会损失，你的能力会消耗，你的才干和知识，以前读的书给回老师会减退，今日你要把握时机，趁着年老衰败的日子未来到，管好你的生命，使你有足够的力量持续下去。过去12日假期呢，我好像个职业司机咁，日日都喺度揸车，连续揸咗1600多公里，都好长喎，1600多公里。半路上面我遇到几个香港人，佢知道你一个人揸车啊，仲系60几岁，带住80几岁，差唔多90几岁嘅长者去旅行，一个人揸，5个人去啊，我哋总共啊，即系一个人揸车揸12日，哇，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我听到之后，我即刻感恩，我感谢天父保守我哋平安啦，即系俾我有精神，唔会揸揸下突然间心脏病发咁啊。好啦，亦都感谢神，就系拜过去我好好咁去管理身体，每朝 keep fit 所赐，我时时向上帝祈祷，我话俾神听，我话主若许可，我愿意继续侍奉你，但系我知道我一定要好好管理我嘅生命，包括我嘅身体、精神同埋灵性嘅健康，仲要好好管好我嘅品格、思想、情绪同埋人际嘅关系。有一个司机啊，佢夜晚开车嚟到十字路口，见到啱啱转红灯，于是佢心谂，反正周围都冇车，于是抌行油加速就冲过路口。点知前面有警察路障查车，佢死死地气俾警察截停咗。阿 Sir 就问佢：你冇睇红灯嘅咩？佢答：有啊。咁点解你仲冲红灯？司机就答：因为我冇睇到你。有很多人不肯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时时在这里自欺欺人，过着一种敷衍取巧的生活，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人见到就过骨，做一日和尚就敲一日钟，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甚至在信仰和侍奉上得过且过，吃住来做基督徒，吃住来去做所有的事，没有意象、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纪律，还时时呢找藉口和理由去合理化自己的懒惰和马虎，完全没有用心去管理好自己的人生，以致在重要关头过不到关，交不到功课给自己，交不到功课给隔离那个人，给人家，甚至给上帝。当你管理你的资财，专注建立你的地位和权力，或者去注意你的事业、学业成就的时候，请你更加不要忘记要好好管理你的生命。所以作者跟着说，在25至27节最后他这样说，他说干草割去，乱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 山羊是为作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有人问啊，假如你有两只母牛，你会怎样管理他们呢？咁社会主义呢就同你讲，嗱，你有两只母牛，你要分一只俾你嘅邻舍。共产主义会同你讲，你有两只母牛，国家会没收佢哋，然之后我哋供应牛奶俾你。传统嘅资本主义同你讲，你有两只母牛，卖咗一只啦，买只公牛，佢哋会繁殖，你嘅经济就会增长。于是呢，你将佢哋出售就可以摁摁脚退休。美国大企业呢就会同你讲，你有两只母牛，卖走一只，然后逼另一只生产四只牛生产份量的牛奶。迟啲呢，你请顾问公司分析一下母牛暴毙的原因咯。日本企业会同你讲，你有两只母牛啊，你要将佢哋 reset， 你重设变成普通母牛 size 十分一大小的牛，但是生产二十倍的牛奶。然后呢，你設計一隻智慧牛牛卡通人物，叫做咩呀？叫做 Cowkimon， 推向全球。咁中國大企業會同你講，你有兩隻母牛，你要用300個工人揸牛奶，你自稱係一間最有最多員工嘅企業，有超高嘅生產力，但係你要記得將報道實況嘅記者拉去勞改先得。作者向讀者展示一幅收成嘅圖畫，牧人善于管理他的牧场，照顾好他的牛羊就会得到报偿。农夫善于管理他的农场，割走干草、乱草、蔬菜就会生长，而且干草可以拿去喂牛羊。山羊养满山上，羊毛又出自羊身上，可以制造衣裳，农场就有进账。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山羊是为你作田地的价值。山羊，山羊仔为农场增值，又可以卖更多的田地。羊毛剪下来做衣服拿去卖，简单讲，善用和管理好你天赋的资源，你就会得到回报，甚至他们会继续供应你的生活，扩充你的人生。否则你的生命不进则退，停留在起点，没有发展，没有进步。知不知道人类有两种天然的资源，一种是可以更新可以持续发展的，另一种不可以更新发展的。石油是不可以更新不可以永续的资源，开发太多就会耗尽。科学家就一直在研究一些替代的原料，一旦地底的石油抽干抽净，确保人类仍然有足够的资源生存下去。所以專家就提出這個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概念，呼籲全人類好好管理大地的資源，好好保育大自然，好好保護社會和經濟的生態，確保地球和人類世界可以永續或者持續發展。如果今天的人繼續剝削和浪費上帝放在大自然裡面的資源，下一代呢就要承受资源贫乏、竞争加剧的苦果了。对于个人生命，上帝亦都有充足的资源供应给你，但是他同时要求你善用他的恩典，好好管理他交托你的一切，然后你才会得到回报，生命永续。最近我看一套纪录片集，英文名是叫做 Life Below Zer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文译名是零下极限生活。剧情就描述阿拉斯加北极圈生活的居民，他们怎样善用大自然的资源，在严酷的环境之中来到生存。钱呢对他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呢？食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长期冰封的野地去捉鱼狩猎，利用天赋的资源去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而大自然亦很有规律地持续地去供应。人和大自然彼此尊重，人不会滥用亦不会浪费，大自然的资源亦会持续地补充。不单止是这样，人和人之间亦彼此信任尊重，大家善用自己的才干，用自己能力获得的资源
同人哋用佢哋嘅能力获得嘅资源嚟到去交换，以物换物，唔会缺乏。虽然环境严峻，住喺当地嘅人却生活得好快乐。作者描写一个人勤劳付出，善于管理，最终会带嚟收益。而佢嘅收益丰富到点啊？丰富到咧可以购买更多嘅田地，生羊是为作田地的价值，仲可以喂饱屋企人，连家中嘅婢女都得到好处。所以第二十七节咧三次讲到够字呢个字啊，够可以译做足够、充足、好丰富咁解。管理有道，结果系点啊？充裕，可以同家人分享，绰绰有余。正如咧第十八节前面第十八节描写，佢话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在这一处，我们看到一幅大自然新陈代谢的图画，显示管理有道带来的是一种扩展延续。正如羊毛提供衣裳，山羊提高牧场的价值，为牧场主人带来丰富的回报。便宜的干草、新鲜的嫩草为家畜提供食物。善于管理这些天赋的资源，可以为家人和你的家眷，连工人婢女都获得益处，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天赋的供应加上管理有道，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就可以持续发展。千万不要被忙乱的节奏打乱了你做一个好管家的角色和责任。生命是短暂的，你的钱财、权力和地位都是过眼云烟的，他们是无定和过渡的。所以在短暂的人生之中，你必须祈求上帝赐你智慧管好你的人生，不单止做一个善于理财、持家有道的人，更加要做一个人生和生命的好管家，好好管理上帝交在你生命里面的东西。 Steve Jobs， 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已经买了那个 iPhone X， Steve Jobs 乔布斯给人感觉善于理财，所以苹果变成全球最有名的大企业，大家都很崇拜这位所谓苹果教主，想从他身上去学习管理之道。但是呢，他明知其实他对自己的人生管理不善，他临终的时候呢留下一番的遗言，他说作为全球科技业之冠的企业总裁呢，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利，在外人眼中我是成功的样板，但是除了工作赚钱我没什么乐趣，甚至财富对我来讲只是变成一种习惯了的事实来的。就好像我身体的肥胖是多余的东西组成的嘛。当我睡在病床上面的时候，我回忆我的一生，我发现曾经令我感到自豪的名誉、地位、财富，在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全部变得毫无价值和没有意思。我午夜梦回的时候反复地问自己，如果我将生前拥有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重新去估价的话，其实我已经没有价值。那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一生的财富和名誉给到什么我呢？在黑暗之中我看到的只是病房的仪器发出闪闪的绿光和吱吱的声音，我只是感到死神的呼吸正在向我来到靠拢。现在我明白，原来人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应该去追求其他和财富无关但是更加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可能是感情，可能是艺术，是你童年的梦想。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只会令人变得贪婪和无趣，甚至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最后 Steve 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上帝做人的时候同时为我们做了丰富的感官，使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预设在我们心底里面的爱，而不是财富、权力、 地位带来的虚幻。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我都不能够带走，能够带走的只有是记忆里面沉淀了的纯真感动和跟物质无关的爱和感情，他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这个只是 Steve Jobs 他的一个遗言来的，但是对你有什么反思呢？让我们再慢慢读一次箴言里面这一首短诗，细微一下这几句话带给你生命的反思。可能最初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讲什么，为什么讲山羊讲牛群等等，读完之后希望你能够对自己的生命好好的做一个反思，从今以后立志管理好你的人生。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不同字的颜色大家留心一下。好，预备，一起读。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传到万代。干草割去，乱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山羊是为作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好，以下呢我想同大家唱一首回应嘅诗歌，或者听一首回应嘅诗歌。圣灵请你来。圣经教导我哋要爱惜光阴，唔好像糊涂人，我哋要被圣灵嚟到管理，我哋嘅生命系一个被管理嘅生命同埋人生。好好珍惜财富、地位、权力唔能够俾过我哋嘅嗰一切天赋嘅资源。
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山林气。从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生命请你来，充满在这地，
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来赐过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比财富、权力、地位更加重要的东西，这些的资源是可以继续地来到延续，继续地去增生，甚至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求你真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保管神你给我们的这一切，让我们善用神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来到去荣耀你、尊崇你。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求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人生。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将时间交给主席。